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知道我们的双手很重要，而洗手呢更重要吗？其实因为我们呢都会仰赖我们的双手啊去进行呢各种活动啊，所以呢我们的手很容易会残留各种的细菌哦。如果我们没有经常洗手的话，我们手上的这个细菌可能会经过我们揉眼睛啊，或者是搓鼻子啊，或者是吃东西啊，这些动作入侵我们的身体啊，引发呢各种的疾病。像比如说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这种呢就是经常存在皮肤表层的细菌哦，能够经由洗手来减少入侵我们人体的机会。那另外呢，根据了美国卫生疾病管制还有预防中心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勤洗手可以让免疫系统啊这个比较这个弱者的一个腹泻发生率呢降低 23%-40% 哦，还有这个降低了呼吸道疾病发生率 16%-20%， 所以勤洗手是维持健康生活的不二法门哦。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还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
人生短暂，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品格呢就是勤奋而非懒惰哦。好，勤奋呢真的很重要。花儿姐姐呢刚才前面一开始啊就跟小朋友说，勤洗手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好，那么勤奋呢而非懒惰， 啊。那有一则这个童话故事啊，说给小朋友听。他说呢，有一串这个车厢呢，它需要被拉到这个山顶上啊。那有很多很能干的这些大火车头呢，就纷纷的找理由呢去推辞。只有一辆那个小火车头呢，它自告奋勇，并且呢一次啊就成功了。那这故事呢，从1906年出版之后啊，其实被改写过很多次啊，可是呢也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哦。那这故事里面呢，他这个小火车头啊，他就是讲到勤奋的人呢，他会为今天的工作来负起责任，而且呢他也会在当天完成工作。一个人呢勤不勤奋啊，不在于他的工作量啊，而是呢在于他是不是持续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哦。所以小朋友，当我们呢专心的去做事情，而且呢定下这个非常明智的一个优先顺序的时候，还有处理细节的这些问题，并且呢养成了习惯，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在路上的困难哦。那花儿姐姐啊，要讲到在勤奋这个好品格上面的五个重点呢给小朋友听啊。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工作。好，第二个呢，就是要预备开始；第三个要集中精力；再来是维持品质；然后最后是要评估工作。而姐姐呢，就把这个细项呢说给小朋友听。好，我们说到第一个重点呢，是了解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完全去了解这个工作的方式啊，也要去想象最后的结果啊，并且呢去想出一些对策来处理在过程当中可能呢需要增加的一些步骤，这样呢才能完成工作啊。好，那么创新的方法呢，通常是把两个不同领域好做了类比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呢会用各方面的经验去完成工作。好，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不断去研究目前我们的工作跟环境，然后找出呢更好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预备开始。培养勤奋的一个重点就是预备开始。当我们呢要动手去做的时候啊，就可以开始建立起我们的自信心咯，并且呢去激发我们新的想法。小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拖延。好，那如果我们的目标改变了，或者是我们的努力呢使我们走偏了方向，那我们一定要学习调整哦。好，着手去做呢，达成目标是我们要的这些经验。再来第三个，就是要集中精神。好，有很多的好主意呢，它会分散我们对于重要事情的注意力。所以呢，小朋友，我们要设定的优先顺序，好，然后呢，还以此呢作为每一天的抉择哦。那并且呢，我们去想想看啊，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协调，然后给自己呢定下一个日期，并且呢把它分出时段啊去完成每个工作。所以呢，立定计划，而且不要让某部分的时间表呢去取代了更重要还有优先必须考虑的事哦。好，第四个呢，要维持品质哦。其实每件事情啊，可能都很值得我们去做，也值得我们去全力以赴。而每一件事情呢，也可能变成了例行公事，或者是过分的单调，或者呢，好是要顾到细节。所以我们第一次呢，就要把这个工作给做好哦。好，当我们呢看到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啊，我们呢就从这个两三个特定的一个方面去尝试啊。最后呢，就是评估工作喽。好，小朋友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忙碌还有生产力呢，这两个事情呢混为一谈哦。那我们呢要去评估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好还有没有这个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呢去记录好一件工作呢它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呢寻找新的方法，也要留意呢在哪些地方容易呢会让我们感到气馁、分心或者是偷懒，并且我们要寻找能够去激励我们自己，还有使自己持久专注的方法哦。所以呢，刚才花儿姐姐讲到了培养勤奋的五个重点，就是了解工作、预备开始、集中精力、维持品质以及评估工作。好，那现在花儿姐姐呢就问小朋友一些问题，那你想想看啊，你可以怎么做？第一个，你是怎么样为每个工作定下执行计划的呢？第二个，哪种动机还有资讯可以帮助你克服拖延的毛病呢？再来第三个，为了要增加生产力，你怎么去设定你的优先顺序跟目标呢？第四个，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持续的去维持品质呢？好，最后一个，你如何去审核你的工作，并且决定有哪些地方可以更精简，或者是更善用时间，以及呢去增进你的注意力呢？ 好，花儿姐姐相信啊，小朋友如果学习今日事今日毕，不管这个工作呢它是怎么样的单调，或者是熟悉，或者是没完没了，那总是呢不要为自己的一个缺乏热忱呢去找借口。所以呢，当我们要培养勤奋的时候，记得这五个重点，就是了解工作、预备开始、集中精力以及维持品质，最后评估工作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好品格当中啊，我们要学习的是勤奋而非懒惰。那花儿姐姐呢，要透过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故事呢，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勤奋呢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人他的名字啊叫做爱迪生，可能每个小朋友啊都认识他，因为呢，这个爱迪生啊他很厉害啊，他拥有了1000多个专利哦。爱迪生呢，他曾经说过，早上如果你7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你足足有16个小时的时间。大部分人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会不停的做事，他们呢不是走路，就是阅读、写字或者是思想。可是问题就是，他们用这段时间做很多事，而我呢，只做一件事。好，那么说到爱迪生呢，说服了他母亲，让他在当地的火车站成为报童之前，就是送报的这个小朋友，他已经在自己跟朋友的家之间啊，设置了电报线，开始呢自学电报的一个技能。而当这个爱迪生呢，在进站的火车的车轮下救出了电报员麦肯锡的儿子之后，麦肯锡就答应呢要教爱迪生电报这个学问。不久，爱迪生呢就在密西根州的休伦港找到了第一份的电报员工作。爱迪生呢成为了一位巡回的电报员，并且借着研究以及实验继续他的学业。1868年，爱迪生呢在波士顿美国西联电报的总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经验呢给他发展发明事业所需要的技术文化以及与公司的联系。而那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人啊在研发电力照明，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上市。在1878年的9月，爱迪生就着手设计了一套可以取代煤气灯的系统。在这过程当中，爱迪生成立了一个实验员的团队，并且亲自的密切指挥。纽约前锋报的一名记者在1879年1月，他如此的观察说，爱迪生本人在实验室中穿梭，先是在一张工作台前，然后到另一张的工作台，这里检查一下，那里指导一下，在某个地方画出了新想出的设计，在另一处则是热切的观察一些实验的进行。有时候他会离开忙碌的员工，而这位发明家坐在的那里，用一盏灯来驱散四周的黑暗。他不停地画着图，计算着，思考着。爱迪生在使用碳丝，就是这个来自呢竹子制作的这个灯丝之前，曾经呢试过各种钛制以及呢碳制的灯丝。他也必须呢使这个灯泡内达到了真空，而使碳丝呢不至于燃烧。然后他必须呢产生电，把电线呢连到了灯泡来送电。1882年的9月4号，工程师连强恩他打开了开关，而珍珠街呢供电所开始为下曼哈顿的顾客来供电照明。好，那么在1877年的时候，12月，爱迪生的第一架留声机呢就在试用的时候性能良好，引起了全美的注目。爱迪生为了要回应竞争的对手，好比贝尔实验室的谭查利，他就改良了他的留声机。不过到了1921年，由于爱迪生没有回应顾客对价格的一个考量，以及呢对于无线电还有留声机二合一的一个机器需求，他的留声机事业下降为全美的第6名。好，那这个历史人物爱迪生呢，他的确教导小朋友啊怎么样勤奋的哈来完成手中的工作，所以呢他也可以呢研发出很多对于人类非常有贡献的这些发明哦。那么在自然界里面，我们可以跟谁来学功课呢？好，那这个动物呢叫做海狸，我们可以跟海狸来学勤奋的工作哦。其实很少的其他的这个动物能够像海狸一样啊，改变呢他们的环境，因为呢海狸非常的勤奋，他们改变了很多动物的一个居住条件啊。那海狸呢其实是一个喜欢呢中型的这个河流，而且河里呢有丰富的食物，附近呢又能够找到建材，他们呢就会筑一道水坝，以便呢有足够的水位。不过呢海狸也会呢住在大河的一个回水处，以及呢有泥沼的一个池塘或者是湖泊里。而海狸呢使用的建材有岩石、有泥土，还有树枝或者是其他的植物。那么在这个水流呢湍急的河中啊，海狸呢它会顺着水势弯呢转来，加强它们的水坝结构哦。
深处，带着梦，带着心，带着离别的孤独。午夜火焰已漫步，我们就要踏上时空的旅途。没有乐，没有苦，没有群众的欢呼，这是我们最后拥有的归宿。不要希望我们还能留下多少爱和祝福，心就印象一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那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地冲破铁幕，不再错误。没有哭，没有群众的欢呼，这是我们最后拥有的归宿。不要希望我们还能留下多少爱和祝福，心就印象一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那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地冲破铁幕，不再错误。天使歌声在远方招呼，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地冲破铁幕，心就印象一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那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地冲破铁幕，心中印象一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那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跟你分享的终身学习好品格就是勤奋而非懒惰。那我们要学习呢像海狸一样啊。那有一个机构呢，它叫做理想教育，这个狸呢它就用了海狸的狸这个字啊。然后他们呢就自诩自己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先行者。那这个理想教育呢，其实他们的一个宗旨呢，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共学的一个场域，让 让学生啊，还有这个学习者啊，以及这些教育工作者啊，都能够有所启发，然后促使这个教育的一个再推进以及转型，然后让整体的教育朝更理想的一个样貌前进啊。那为什么他们会用这个海狸作为代表呢？就是刚才花儿姐姐前面讲的，因为海狸呢，它是很擅长的适应环境，而且它会打造居所。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